刚才那首放在你的桌前哈，我们等一下就是要用这首歌来开始我们今年的每一个第一次都很特别哈。但是如果你的第一次过太多了，好像一年这样子绕回去又绕回去的话，就不稀奇了，是不是？但是你要想说哈，第一次其实就只有这么一次。那如果你把这所有的第一次集起来，啊，新年每一年的新年就是第一个你很高兴的日子，对不对？过年嘛，你说去年过了，可是那一天是跟去年是不一样的，而且那一天的景况跟去年也不会一样，哈。所以每一个第一次都很珍贵，你或许不觉得，但是是你一个新的礼物。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说，每一天都是新的，今天不一定要过得跟昨天一样，那不要把它浪费了。好像那个日历哈，以前我们现在都是月历，以前日历要撕就要撕掉了，哈。所以我们要有里面有个享受跟珍惜的感觉，说这是第一次，好，第一次来，或者是我们的啊今年的第一次的聚会，哈，都载着一个新的气象啊。那今天呢，我要以这个诗篇，今年不是只有今天，我们今年看看讲多久我不晓得哈。那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刚才大卫说，神啊，不要让我忘记你的什么这首歌
恩惠
哈。那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诗篇103篇，这个就是诗篇103篇的内容，这首歌。那首歌呢就放在你旁边，好，放在你的旁边。等一下我们要，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用这首歌来啊看一下哈。诗篇103篇，好，我们从头念一次来。好，我们刚念完诗篇103篇啊啊，在这个诗篇里面呢，刚开始你会看到写这个诗的人呢讲了一句话，第七节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摩西是一个人啊，一个以色列的民族英雄啊，我讲过啊，他几乎就像他们的国父一样，开国的一个啊，把他们开始带出来，然后呢一个国家要新立的一个开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哈，他们的恩人哈，可以这样说哈，使他们脱离为奴的埃及之地，这个是历史上有的哈。接下来说以色列人，从一个人摩西到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诗是他神首先呢借着摩西，然后接下来马上成了一个民族，到现在是个国家哈，已经是国家，早就是国家，只是啊亡国又回来又复国哈。那么来到这个国家，那这个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好，我们把这个诗看到最后有一节，谈到他是啊，他像父亲一样，有没有？17节，来17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好，这首诗从摩西，神把他的话给摩西，摩西传达给他的族人希伯来人以色列国，现在到哪，到谁啦？到所有敬畏他的人。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去念圣经。很多人不服哈，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经典那么多哈，那么好的经典不拿来当圣经，偏偏一定要念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背景啊？因为神是这样子在传达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福分，从一个人到以色列人被告知了，现在是凡是敬畏他的人。什么叫敬畏？第一个，一定要认识他，我认识这一个神；第二个，我尊他为神，我尊敬他哈，我不会去啊抵触他。到了新约，这是旧约哈，到新约的时候，耶稣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就说，你们在天上的父，其实在这个时候他们都不敢说神是他们的父， 可是这个诗篇的作者就已经写出来，他像父亲一样。那我选这个诗篇呢，在今年当作我们的一个目标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一个信主的人，一个认识主的人，如果在这个神的恩惠上面似懂非懂，或者像大卫说的忘记了，哈，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亏损。记得哦，神没有亏损，他还是爱你，他的爱不会改变，他的公义还是公义，他要给你的还是给你。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就好像忘记说我的银行有存款，我现在身边没钱啦，可是我忘记说银行有存款，就开始担心，开始想办法。哈，神说我给你这些恩惠，所以大卫提醒他自己不要忘记。意思是说呢，我们会忘记，等一下我们再来谈什么叫忘记。哈，我想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包括我在内，都知道什么叫忘记。有时候忘的真的自己真是一点都没有痕迹，完全没有痕迹。这个年轻人，你们不会理解的哈。不要说年老了，当你太操劳、心思太多的时候，会不会忘记？会不会？我们这里最年轻的，我问一下哈，还没有到30的举手，还没有到30的。没有，她是例外，她是我们的小公主啊，她就一直在服侍我们哈，我们很谢谢她哈，我都没有把你放在里面了。好，还没有到40的举手 ，OK， 好，好，我请问这个还没有到40的哈，其他表示都是40以上了哈，你们会不会忘记？啊，有谁说我很难忘记的举手？你是不是会不会会不会忘记？不忘记，会忘记哈。我们都会忘记，然后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忘记的程度会越来越大，哈哈，不会越来越小、哦、但是不要进入老人痴呆就好了、哦、这个忘记跟老人痴呆是没有关系的，它一样是脑部的退化，但是呢，我不需要进入老人痴呆哈。好，那我提到说大卫说不要忘记我的心啊，他在提醒他不要忘记，表示这个恩惠对他很重要，不忘记这个恩惠对他非常重要。好，那么一个基督徒呢，能够称天上的神为父亲，他待我像孩子，我看他为父亲，我认他为父亲，都是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宠。如果这个恩惠本身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工作不够深，或让你很淡，慢慢你的基督徒的生活，你信主的这个生活就会未来越来越没有味道，不但越来越没有味道，可能你会过得比那个不信主的还痛苦。以后我们再往后面再谈这些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诗篇里面呢，谈到几种恩惠。好，我先把恩惠解释一下。恩惠的最典型的解释就是说，是我们本来没有的，有人还加上一个我们不配有的。既然是恩，就表示说我不但没有，而且呢，不是本来不是我的，哈，不是我的，而且呢不是我配有的，那才叫恩嘛，哈，不是我赚来跟你换的，然后还是白白给我的，那个叫恩惠，哈。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看这里提到的几种恩惠哈。第一个，他怎么样？开始的时候第三节，他怎么样？赦免你一切的罪孽。这个作者呢，他没有说赦免我哈，他叫自己不要忘记。可是呢，他却说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哈。第一个，这是第一个。我们得到一个恩惠，被赦免。等一下我会来解释哈，深入解释这一点。我们今天就把这一点把它了解透了哈。第二个，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请记得这个一切。当我们想到病的时候，总是想到身体，耳朵痛、发烧、感冒啊，像今天妈咪那个风湿痛。 他手都抬不起来，没有办法梳头发。我帮你梳，他说不行，你梳不了，头发很稀少啊，所以他头发没有梳好，他是不想出来的哈。不过他真的就是痛，那个膀子都举不起来，风湿，天气冷啊，或者湿度啊，就会让他发作。老人家嘛，你就是 live with that， 就是你要跟他一起过生活哈，那伙伴哈，风湿是老人家的伙伴哈，呀，啊，所以呢，啊，这里呢叫做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包括我们身体的。但是一切表示说我这个全人不是只有身体，还有我的魂，我的情绪，我的意志，还有我的灵魂体，我们全人不是只有我这个身体。如果只有身体就叫植物人，对不对？身体活着没有灵没有魂就叫植物人啊。然后呢，身体活着有魂可是没有灵的时候，圣经叫做恶人。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正路，他的良心没有被神光照过，没有被神重整过。哈，这个恶人不是说那个人就是无，就是好像无恶不赦，就是好像他已经没法救了，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呢，他是不知道怎么走正路的人，不管你的选择什么，这是圣经的形容，哈，或者是欲望不懂得生命的这个路的道理。第二个啊，这个疾病。第三个呢，什么样的恩惠？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救赎，第一个是赦免啊。当我们说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就有两个工作，两个恩典。一个是容许你信他，他愿意把这个恩惠给你，你可以信他。这个信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口，一个入门就是被赦免了。要靠近神的人，我们这个人的所有里面的，你要把它说是罪，把它说是我的不够，我的软弱，我的残缺，我的病也好，不管什么，完全可以在耶稣的面前全部都抹消就算了。好，这个是赦免。但是后面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救赎，从这个灭亡的地步救到永生的地步，把它拉出来，不但从最终把我们救出来，让我们可以进入神要给我们预备的永生，这个是救赎。接下来，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你头上戴着一个帽子，而且是冠冕哦，不是随便的呢帽啊，或者是啊下雪也戴的，不是哦，冠冕就是很醒目的，人家看得到的，戴着给人家一种很羡慕的。那孩子啊，小公主戴着一个那个有没有？他们想生日的时候皇冠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漂亮，对不对？它有一个特别冠冕，你身上从你接触了神的恩惠之后，你的头上就戴了一个帽子。这个帽子是什么？它镶着什么？仁爱、慈悲。再往下看，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这个很实际的，我心里面有没有满足？是神的恩惠，用美物，所有你身边所得着的，这里告诉我们，不管你相不相信，都是因为神的恩惠。你有没有想过，世界那么多人，为什么一大堆人在非洲受饿挨饿？为什么我就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丰富，不但丰富还怎么样，还多多的有余？我们就姑且不谈说为什么神容许他们这样子，那我们先谈说为什么你可以在这里，这是恩惠啊。为什么你生在一个可以吃得饱睡得好，可以让你不但可以争取你需要的，还是可以有自由的地方？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求生存的。当然有时候我们在中国可能在年幼的时候有人经过那个苦啦或穷啦是有的，好，精神各方面是有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坐在这里的人都受了很多的恩惠。谁说你就应该这样得着？谁说他们就应该这样贫苦？这是不是恩惠吗？ 凭什么我们可以这么的丰富？不凭什么，不是我该得的。你说没有啊，我很努力挣钱啊，那个叫责任，那个叫人生的本分。如果你没有这些事情让你忙，让你有目标的话，你的人生剩什么？空虚。让你做那个末代皇帝，坐着穿衣服人家帮你套上去，吃饭人家喂你，你要吗？特别是女人是受不了的，女人就要在家里面当啊少夫人哈，到后来就怎么样，打麻将、喝酒、跳舞，就好像一个，对对，非常好，行尸走肉。对啦，那个形容太好了，我还不敢讲了。啊，空虚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了哈。那些东西不是不好哈，那些娱乐那不是不好，但是人生不是这样过的。啊，所以呢，我们所得着的问题是你有满足吗？让我心里面这个重点不在我得着什么，是你满足吗？我常常看到一些人哈，不快乐的原因就在这里。我要一，一拿到了，我还要二，我三拿不到，然后四、五、六、七、八、九、十，到一个地步呢，我就想说，神啊，把它一个一个拿走吧。只有这样才会满足，因为人最重要的是心里的满足。当你心里不能满足的时候，什么填去填都填不满的，同意吗？就是这样，欲望，对，里面那个，我们总在追求一个我还没有拿到的东西，这是人的一个本性。我要的，要到了就不珍贵了，我要那个我要不到的。所以呢，那个就不能满足。这里说他用美物使我们的心里怎么样？注意那个字，叫我们心里怎么样？知足。重点不在美物，神不会吝啬把美物给他的儿女，问题是我们知不知足。好，接下来还有什么？哦，如因返老还童，这个是好消息，对我是一个好消息。好，至少我知道我的心可以回到孩子的心，单单纯纯的，很享受的，不会有很复杂的重担。我知道这一点，我体会了。那其他的话，像我会忘记啊，这些的话，好，就看神给我多少恩惠了。人老了会残败，这是自然的，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我妈有一次她就讲，她说她去检查，80岁去检查身体，医生说你都没有怎么样，那我怎么死啊？哦，所以这是一个自然律，就说我们一定会残败才会结束这个生命嘛。难道你要活到900岁吗？你愿意活到900岁吗？No， 你要不要活到不要说900岁，150岁好不好？问题是你不知道。呀，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都是恩惠啊，是不是？齁、哦、要有特别的恩惠，不是我们可以定的。我们可以说讲好说你帮我生出来，然后让我活到几岁，然后就像他讲的，怎么活呢？是怎么的样的日子呢？这个也很重要。所以现在很多患那个绝症的病人哈，医生开始在以前就是不管他身体死活，对，身体一定要活着，不管他的器官怎么样，就是把那个癌细胞打败的就好。结果后来呢，整个人的那种啊生活的品质非常非常的糟糕，比这个绝症还要，对这个人的打击还要大。所以现在医生就开始在考量，叫伦理哈，医学伦理，就是怎么让这个人他能够活得有尊严，活得让他觉得那个人。所以我说人活着不是只有这个身体，我们还有一个自由意志，还有一个里面的那种感受哈。好，那么接下来还有吗？现在几点呢？现在已经谈到啊烦恼还童，还有一点，七点。第七点是什么？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哦，这一点是恩惠，太大的恩惠。你会发现我们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包括从父母来受的有很多冤屈。你回想一下，因为父母亲他误解你了，他没有理解你，然后有时候会误判，因为父母亲很忙啊，以大人的想法来想孩子，没有让你有机会去伸你的冤，有口也伸不出了冤， 所以就造成很多心理的一些伤害哈。心理学家说，从零岁到七岁之间的这种冤最伤害一个孩子，大了以后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啊妈妈很忙我们可以理解，七岁以前的伤害对他是一个很大很一个重创，好，要被挽回过来，要医治要痊愈是有它的难度的哈。所以我们多少都有冤情，好冤枉啊，怎么买这个东西怎么一点都跟我付的钱都一点都没有价值，这个也是冤情啊。那你怪谁呢？一定会怪的嘛，对不对？你看是被骗啦，这个是冤情，这个多多少你记下来看看有多少冤情。可是你会发现呢，你这个冤呢到公堂去到法院去，现在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你就别期待要伸冤了。我们这里可能有人经历过，越是在那里越是没有公义，在外面讲一讲还有人情还有那个，但是到了那里的时候，哪一个律师可以把黑的变成白的，那个就是他们的公义。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不知道你懂不懂哈。我后来慢慢在看一些例子的时候，我自己本身没有进过公堂哈。那看到一些，但是我经历过好几个，只要要离婚的人找上律师，那个律师一定要想尽办法用尽手段说服你离婚，他才能赚钱呢、啊。哈，所以呢本来你对对方的意见大概50，他很厉害的，你知道律师很厉害的，用他叫你去弄的证据然后跟你说服你不要，他会催你，你办的话你会怎么样哦，你会失去什么哈、哦，让你到这个50呢升到90，到一个地步你说不离不行了。后来我发现都是律师的问题，我们这边劝个2，他马上升到加一个3的仇恨上去啊，他会用手段，因为他要的就是不择手段，就要钱嘛，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不要期待公堂里面有正义，都是人，人有腐败的时候。现在事实上现在的总统正在挖掘一些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很腐败的地方，就包括法院也有。有时候一个最高法官会被毒害死了，突然间被就死了，因为人家不要他去判那个案，然后呢无头啊冤案就没有了，就这样子，因为官官相护嘛。类似这种东西我们都不懂，可是很多。所以但是你放心，你的冤情不管大的小的，包括从你丈夫给你的，包括从你婆婆给你的，包括从你爸爸妈妈给你的，包括从你不管哪一方面的，你都要在神的面前得到伸冤。只要对的他就要帮你伸冤，对他讲这是很大的消息，你知道吗？很好的消息。一个人冤不得伸的时候，到后来就会冤死了，你知道吗？那个抑郁症那么多，就是很多冤，冤转成怒，怒就压在里面，到一个地步就让你的魂就生病了，就是抑郁症，基本上是从生气来的，那个被惹起来，然后被伤害，这样子来的。所以七样的恩惠，如果你说哎呀，这个我都太需要了，那么你就要认识神，更深的认识神，更靠近这一位神。我们再复习一次，第一个，他赦免我的罪；第二个，他医治我的病；第三个，他救赎我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做我的冠冕。来，接下来用美物让我的心知足，所愿的可以知足哈。接下来还老还童啊，第七是这七样都好宝贝的恩惠。换句话说，这是不是我们原来有的？如果把神拿掉，对不起，你的人生能够找到一两样就不错了，能够知足就不错了。能够让你保持一个还老还童的经历啊，那个也就不错了。但是呢，其他你就没有啊。这一些事实上就是让我们生活的可以健康，生命里面可以健康的很重要的因素。 那我们要从第一点来讲，赦免。人生下来跟动物不一样，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个良心，这是神放在人里面的，把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呢它就像一个灯一样，有一个良心，有是非的观念。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儿女是不能有错误的，我们讲到那个有那种啊玷污的，有那种罪恶的这样的层面的，所以他就把这个良心放在我们当做一个灯照到了，说诶，这个不能做，你有一个意识啊，这是神给人的良心。但是良心后来会功能不良啊，人家说道亦有道，强盗的道也有他的道，我如果没有良心就把你杀死了，有这样讲对不对？好，你有良心一点啊，这是我的钱啊，你怎么可以用抢的？我如果没有良心，连你的命都要。他有良心，所以这个良心已经是功能不良，本来神给人有这个良心在里面。那么这个良心不管那个人哈、啊，不管那个人良心良或不良，这个良心本身呢是会有记录的。对于这种犯罪的记录、愧疚的记录、想掩饰的记录、羞耻的记录都会存在里面。那你想一想，这个良心的记录器积那么多，到后来你外面的行为、外面的表象就不一样了哈、啊。因为这个良心里面，这个里面的如果装着这些罪疚感啊，或者是就是记录的话，你基本上心里面对自己是不敢面对自己的，你就更不想去揭露它。好，第一个，他赦免我们的罪。我先谈一下孩子哈，孩子，我们他做错事的时候，我先问一个问题好了。你觉得你自己想想你本身，你觉得你体会到你的爸爸妈妈很爱你，什么体会的最深？你不要想这个标准答案哈，你想说你的体会哈，你体验过你爸爸妈妈，你觉得很感动，很爱你。是怎么样的情况下？谁记得？给我啊、好吃的。
就是我父亲临死前的一天，是我先生还有我大女儿，我们三个人从深圳坐车回柳州去看望他。那一天很神奇，就我大哥在医院守护我爸爸，然后呢，那天我大哥几百个电话，他在路上，我就收到一个电话，我说大哥，你打我电话干嘛？他说我没打，我说你明明就打了，这什么那个什么？他说哦，爸爸刚才打电话给我们家乡一个市长，说我女儿明天要回来了，我女儿女婿明天要回来了，你呢要准备一块地给他，他要建工厂，他要干什么干什么？这跟我们市长讲的，就没有任何人知道他那一个，但是他临死前的一天晚上就特地打电话给我们家乡的市长。就是问我什么留块地，就是做生意嘛什么什么的。因为我回去第二天早上，我一早就进去医院看他，一下车我就去看到他，然后他就很高兴，很高兴。然后我就说爸爸，那我回去休息，等到下午五点钟我就来接你去饭店吃饭。结果在4:50的时候，他洗好澡了什么的，他说都病了几个月了，都还没有去那个，等下你他跟我哥说，等你妹来接我去吃饭，我换好所有的衣服裤子刮胡子什么的，穿得很那个，就坐在那旁边那里，我哥和我侄儿他们就一大帮人在那里就那个打扑克牌。这时候护士5点了，护士进来就帮我爸量体温，我爸又走了，就没有人任何人知道。我就觉得可能我就感受到我爸对我从小对我都特别的疼爱，特别的那个，就是临死前都还特别的去问我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如果说5点我把他接到餐厅了，那时候家里面几十个人去吃饭的话，有时在那个时候走那就很乱了。他就是在我去接他的那一刻，我刚刚想走出门，我哥打电话来说爸爸不在了，我就傻了，我说怎么可能？因为我看到的时候，我那天跟我爸跟我先生一起看的时候，我先生还讲黄丽霞你不用着急，你看老爷子身体这么好， 我还把他全身检查，都没有一点伤口的，躺了弄，他说你看大哥把老爸辐射的多好啊，老爷子绝对没有问题。他说不像我爸，我去见他最后一面，老爸都不在了。他说老爷子绝对都活到那个，肯定没什么问题。
是谁？想回想一下，顺便纪念一下自己的父母亲。好，苏玲，你过来一下好吗？因为他有录音哈。
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妈妈为我做了，就是为我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其实是为我的好处，然后就是帮我做了一个很好的，可是我因为不合我的意，我就无理的责怪她。我妈妈那时候其实她就默默的承受下来了，她没有跟我争什么，就是默默的忍受我无理的责怪她。我后来我的朋友都看不惯了，就告诉我说你这样的态度是不对。我那时候其实后来回想，我妈妈她那个那时候默默的承受我这种无理的责怪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感觉到很感动，
愿意为我们忍受我们对她的这种她失望的地方那是一种很深的爱。
我那个感受到我父亲的爱哈，是就是我回来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跟我父亲那个一生只见过三次，然后我对他的爱是从来都不期待的，我只知道我要传福音给他。然后走的时候呢，他就拉着我的手，然后呢，就要去买个东西，一直走哈，他一直走，一拉着我的手，我觉得，哎呀，被一个这个不太熟悉的人拉着手，这种感觉是，而且从来没有，除了我先生以外，没有哪个男生是拉着的手在大马路上走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好难为情，我就想甩掉他的手，然后呢，就走着走着哈，我再看看他的时候，我心里就讲了，我是在体会的这个拉手的感觉哈。后来我觉得，还挺甜美的哈。我就觉得啊，实际上我原来没有期待他的爱，但是呢，他却是挺爱我，还是他自己那个，就我是体会不到，但是他对我呢，还是有那个对女儿的那种情节哈。我觉得让我就是，特别感动，因为我没有期待过，我也没有体会过，只是说在那一刻被他拉着手在街上走的那一刻，觉得特别奇怪的时候，我就来体会这一点，怎么从一个女儿的角度体会这样的被，可能他一生也没有，从来也没有拉过我这样子的哈，所以我就现在想起来特别感动，我就觉得，神就借着这样让我体会到，哦，原来我爸爸还是爱我的，
这个时候哈，女儿觉得很尴尬不自然，可是爸爸一个大男人却怎么样，我想一个男人更应该会觉得不好意思，对不对？可是一个爸爸他却突破那个爱，就是那么的真哈，那个情那么的切，而且呢是不是惯常跟他有关系的啊，那是一个很自然的哈，这个就是很深的一种感受。还有没有？我们都应该会有啊。
我觉得我自己体会父母的爱很深的一点是，他们即使知道我做的决定不是最好的，但是他们也支持我。就是可能尤其是青春期或者二十刚出头的时候，自己想要的东西很多，包括那会儿想出国，然后想看不一样的世界，可能对于当时的家庭条件来说，让我出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就是他们花了多少代价，就为了我就是想出国念书。然后但是那个时候他们都没有告诉我，就是他们觉得你愿意去，然后这也是就是是学习是好事儿，他们就竭尽他们所能，然后去筹钱，然后让我可以就满足我的愿望。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我就能体会到父母的爱。对，
这是一种体会到这个父母亲的这种包容牺牲，对不对？牺牲自己哈，那包容哈，像刚才苏宁说的那个也是忍受他哈，包容他 还有吗？来，
我的比较特别跟别人不太一样。我是一个特别淘气的一个人，从小就是说是，我弟弟还好，像个男孩一样，就被我爸妈打大的感觉。上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呢，我爸爸是新闻记者，所以到处去采访，有的时候就去俄罗斯了哪儿了。然后我妈是经常常年在外面出外景拍电影，家里边就是奶奶。上中学的时候，跟我弟弟觉得回家好像不像别人家爸妈都在，热饭做好了之后，觉得没什么意思，我就爱玩。有一天我爸回去了，回去了以后我知道回去了，但是我没想回家，下了学之后就把书包放在家门口就出去玩去了，完了回家又被暴打了一顿，完了我就挺记恨的，为什么就是刚回来哈就被打，就打我，完了那个我弟弟旁边还挺还乐，刚回来打我，我说我妈也没在，那会儿我奶奶拦，一直拦着就不让打，就是挺生气哭的。第二天早晨上学，我记得很冷，冬天我骑自行车，因为到学校值日嘛，打扫卫生还有那个打热水给同学们，我是值日那天。然后早晨我骑早早就走了，天还黑着，冬天天还黑着，骑自行车走了。快到学校的时候，突然听见后面我像我爸的声音说，啊妮妮，我就送爸爸就送到你这儿了，快到学校了。回头一看啊，一直跟着我，骑自行车跟着我，给我送到快到学校。当时我也没觉着什么，我说昨天打了我了，今天来送我。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父爱真的是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了。嗯，
没有条件的啊，没有改变的哈。那我就接着这个哈，讲我自己的经验哈。我爸妈一向都很爱我们的哈，我们家的所以我说神给我很多的恩惠，没有什么难处哈，没有特别的什么伤害呀、难处那些。我父母亲呢都是很明理，然后也很有智慧，然后也很能做我们的模范。他是我们的榜样哈，怎么待人，怎么样规范我们哈。那我们家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呢，我爸爸本身他是医生，所以他很注重这个卫生，他就交代说不让我去外面买零食，不自己买，怕买到那些不好的，所以他就从我开始上学，他说你到外面去看到人家吃什么，回来告诉妈妈，你妈妈会跟你处理，但是你不可以自己去买，等于我就没有零用钱。可是到班上去看到人家那个外面啊，在学校要进门上学以前，外面就好多摊贩，你知道吗？卖糖的，卖那个热腾腾的那 Olen 啊，那个日本的那种关东煮的那种哈，我特别喜欢吃那种，卖反正什么都有哈。那身为一个孩子，看到别人这样买，我就很羡慕。不是我不得我缺吃的没有，是呢，叫我回去讲哪讲得完呢、啊？而且这个东西我妈妈也买不到，你知道吗？所以心里面就。其实从一年级就有那种感受，可是那时候还单纯哈，还是照着父母亲的那个做，到三年级就受不了了，所以就很想尝试自己去买，所以就从我爸爸的口袋呢开始拿钱。那事实上我爸爸早就知道了，他只是在观察我是不是重复做这个动作哈。我爸是很有智慧的人，而且呢他也不会暴怒或者怎么样哈。那我从小我的印象中我是一个就是模范儿童，不管念书不管做什么，反正我懂得怎么样察言观色，我懂得怎么应付，可以这样讲，不是我特别里面特别好，不是，而是我外面不会让人家看到我有问题，就是看起来都是很好。每次模范生每一年，我每一年都集一张模范生的照片，集到太多我都不想集了哈。等于说呢，在我的人生的记录里面呢，很少有缺点的在别人眼光中。那也我爸妈也以此为好哈。那一次呢，大概我这样子买了大概两个礼拜，我爸早就知道了，那他在观察，然后买了两个礼拜之后呢，有一天我爸就叫我了，叫我的声音，彩秀，过来一下，从来没有听过的那个声音，我从小被打的记录，我现在都还记得，好几次，还有被骂几次都还记得，因为我不需要人家骂，我很要逃开那个不要被人家骂的，那不像你啊，明明知道会被打啊，我不是说不会做坏事 啊，可是呢，我可以掩饰，而且我可以知道怎么样避开啊。我是这样，不是我比你好哈，我们内心都一样的哈。你看，我想去拿那个钱去买，那我心里面不觉得我在偷，我心里想说，我爸爸不会在意我用他的钱，那个时候对爸爸的爱很信任呐，哈，没有想说我是在偷钱。我爸这一声叫过来，我就知道不妙了，这种声音很少听到，他还没讲，我眼泪就掉下来了。那我大概也知道是什么事情，因为我很少犯这种过错嘛，哈。那我爸就跟我讲了一番，也没有做什么动作，哈。但是那一个，从此以后，我要什么我就讲，我要钱我也讲。他说你可以讲，但是你不可以瞒着我。我们家，所以我们家哈，从他到我的孩子一样，说谎是最大的、最严重的问题。我们家也是一样，其他我都不在意，哈。孩子换成，但是说谎的话。那事实上后来我觉得有道理，因为说谎本身直接就是这个说谎之父，如果你懂圣经的话，这个掌恶权的这个魔君，他在他的掌握之下的，所以我爸爸对那件事他也是很在意哈。所以我就，那我的体会的爱，为什么这事情我那么，他们都很爱我，最深刻的就这个，像啊你讲的，隔天我爸爸的口气还是一样啊，他甚至说呢，如果你需要买什么，那你需要用点钱，我可以，他开始就给我零用钱了，啊，他没有说好了，因为你这样说以后都不给你钱了，没有这样，哈，啊，他是一个要归正我，但是呢，他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那么这个当中呢，我的体会是这样，所以我对于这个说他赦免我的罪哈，我特别深刻，就是一个模范生都没有污点，突然间在爸眼中出现了一个污点，然后后来我发现他把我的污点擦掉了。一点都不会记得说你这个孩子偷过东西，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信任，对不对？会哈。后来我妈妈会，我妈妈还会去舔我的嘴巴，看我有没有吃东西。她还，我妈妈也很精哦，她就怕我到外面吃那些不好的东西，这个是心意啦，哈。那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我们就很喜欢跟人家一样嘛，对不对？那后来我妈还会去拿起来这样舔，看看有没有味道。但是我爸爸那一次给我的经验，觉得他就说，我跟你讲了，那我就信任你。那他还拿以后还拿一点钱给我哈，然后呢对我的态度都没有改变，这是我很深很深的体验啊，就是对我来说这个被赦免，然后几乎就是没有再提过我这个过错，继续的信任我，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念的一个爱。还有没有？
我也是很感谢。听到师母和那个阿若莎讲的这个，我也是我在我妈妈的棍棒下长大的。我妈妈也是个医生，我呢也是最，我们家我妈妈最仇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假话、谎话。这个是有一次呢，那个时候是围海造田，我在昆明长大嘛，围海造田那个时候就是解放以后围海造田，那么就去围海造田的时候。我有一次就看到别人有一把牙刷，我没有牙刷呀，我就不会用，因为我们家五个姊妹，我们家我爸爸已经被劳改去了，因为我爸爸是那个潜伏下来的敌特嘛，当时就因为说他是敌特，就被劳动改造去了，那就靠我妈妈一个人的生活费，养我们全家五个儿女。那么我是最小一个，所以我就没有那个牙刷。我看到别人用那个牙刷，我就去偷了人家的一个牙刷。我们当时是住在那个围海造田，人是住在山上的，把那个人定胜天那种，毛泽东的那种人定胜天，填海来围成田。围成田，把那个浮天然的浮围成那个填起来，造成那个田，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母亲因为她已参加了，已经因为那个时候是群众性的那个工作，那我母亲参加，我就拿了那人家一把牙刷，我母亲回来是那么一个通铺啊，是睡的那个通铺，我母亲拿了一根很长的竹竿。从头打到尾，那个通铺有这么大的，从头打到尾，我钻啊钻啊，一直在躲，像个老鼠一样的在躲。那是给我的记忆很深，我就从小就不敢讲假话，在我妈妈眼里，我就是真的很。后来我妈妈的确是，圣经上说的种，她也从来不提这个事。我就得到了这些教训以后，我长大了以后，我就 基本哈，我和我的小孩也是这样的，坚决不能说是假话。但是呢，人是在这个很软弱的，经常有讲假话的时候。我的小孩来到美国以后，有刺激到的一个试探，也是非常考验他的。他的周边的孩子呢，最小的都是一个部长级的孩子，因为他刚到美国的时候就是一个最小的都是一个部长级的儿子或者孙子这种。我们家呢是平头老百姓，那么就说，所以呢我们去到那里的话，我的小孩跟那些人在一起，那些人一天花$10,000生活，然后呢还有各种明星的孩子在那种环境里面。有天呢，我的那个小孩就看到了一个公安，现在公安局长那种，就是一个市的公安局长的那个，他是一个厅级了，哦不，那个省级了。他那个结果去，他的孩子呢拿了一沓钱，就这样的，就很容易就被撒到他的船上，就来到他房间就撒到他船上，他就看见了，我的小孩就看见了以后，他就心痒，因为我是规定他，我说你到那里，我们家是老百姓，那么你不要去跟人家去比这些东西去，那么你的生活费住宿费我提供给你，你的是按计划来生活，我就一个月给他$500的生活费，这样的话他看了他很诱惑，后来他就动了心去拿了人家的钱，后来我就把他后来也很后悔这件事，我就跟他讲了，真的感谢主，一直后来我跟他讲，你从这个教训以后，他自己到现在非常的，一提起或者他自己一想起这些往事，一动到钱，他现在是一分都不敢动，因为我很相信他，因为原来从小我也是这样，我妈妈怎么教导我，我就怎么就听，然后我就也这样的严格的要求他，原来我出差啊或者什么，我把钱放在家里，他自己在昆明生活的话，他从来就不要我管钱，就要交一分钱，学校交一分钱，他都会告诉我妈妈要交一分钱，交什么钱了，他会告诉我。我就没想到他到了美国会遇到那么大的试探，结果他拿了人家的几千块钱，后来我陪了人家，人家告诉了我然后我陪了人家，然后呢他也从此以后得到了很大的教训。
所以那个打对你的打，你不但没有恨，而且你还是领受到那个爱，是不是？那当我们做错事被处罚，那个还不叫赦免。赦免是把你的记录，把你做错事的记录怎么样，就抹消了，那个才叫赦免。我们再慢慢谈哈。那这里就让我想到两个经节哈。这里我们先看一下，从阿日沙到我到那个利山的哈，我们看一下一样，那个诗篇103篇第十节，诗篇103篇第十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记得哈，我在讲这些的时候，不是说我们都应该做好孩子，重点不在这里。我们做不了好人，我们扪心自问，有时候呢说了一个谎呢，我们会说这是白色的谎言，是善意的谎言，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人这个说谎这个特性呢，是每一个人生出来就有的，不然的话孩子怎么不教他，他也会骗你呢？你有从小说我教你怎么骗的比较灵光一点，没有，他就很能骗你啊，就是很能够。当然孩子的欺骗方法是刚开始是就是很，你一看就是我知道他在骗我，看他脸色啊，看他讲话的方式啊，很容易被你揭穿的。那后来慢慢就越来越怎么样，越诡诈了。但是那个诡诈的那个种子生出来就有的，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我的重点不在于我们多坏，我们做些坏事，不是这个，都会哈。我也不要以为你的孩子不会犯错。当你抱着一个很可爱的孩子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是一个小罪人。不要可爱到个地步你瞒着你自己说，哎呀，他不会是罪人，他不需要耶稣，他就是那么可爱，他不会说谎的。有时候妈妈会自己怎么样 情人眼里出西施哈、啊，那本来是应该对情人的，反过来对自己的丈夫呢，百般的挑剔，什么都挖出来，对孩子呢出西施哈、啊，就看不到缺点。我们都一样，都有这个罪性。问题是，我们的父亲，包括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父母，当然我们父母也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伤害的也有，不是说没有哈。那我们要感谢神，这都是恩惠，有这样的父母亲来教我们哈。那没有像冯清，他事实上是没有父亲教的，但他有天上的父亲哈。我们都需要被调教。那这里告诉我们，他没有按着我们的罪过待我们，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这个就是赦免。没有想要去。有时候我们对孩子处罚之后生气啊，让孩子感觉你是在怎么样，你是在报应他，你是在报复他。所以其实我们对孩子的情谊是，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原谅你，对不对？照理讲应该是这样，对不对？父母亲的爱都是这样嘛，对不对？不然的话你不会打一打后来心里就后悔了，因为你心疼他。好，曾经有一个，我岔开一下，曾经有一个啊、教育很有名的，到现在还在教这个家庭教育的哈。那有一次呢，他就在讲这个家庭的这个爱哈，没有条件的爱。他的女儿就很尖锐的问他一个问题，他说：“爸爸，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了。”哇，听到这句话，他爸爸想说：“不好了，是不是已经怀孕了？”他就说：“那你还爱我吗？”哇，对这个爸爸是很大的挑战。他在讲的爱的交易，讲的没有条件的爱这些，现在呢，他心里其实第一个观念说，他是不是闯祸了？好，那时候他就再一次回到自己的信念，他先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孩子，我还是会很爱你，我会先原谅你。”所以啊，这个是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啊这个原谅哈。然后接下来，为什么神对我们这样子呢？我们接到第13节来，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好，接下来这一句我们念一下，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的神太理解我们了。上次那一篇，诗篇第90篇，我们把神的伟大亘古你永远是神，跟我们人的短暂、人的微小比了一下，他知道，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自己很伟大，以为自己很可以扛着、撑着。神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他知道我们是很脆，他造我们的，等于说他体恤我们。所以这个谈到神跟人的关系的时候，那个连续怜悯常常被提出来，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连续他的儿女，哈，他可怜我们，知道我们很想做好，可是做不好就做不来，哈，他有这种，他用这个父亲来让我们理解说，父亲有这样的心。或许你的父亲没有给你有这种印象，那至少这里有好几个父亲让你听到了，是自有这样的特质。哈，当然父亲也有父亲自己的不够的地方，也有他的啊背景上面他自己的一些他自己的伤害也有的。哈，我们不能要求说每一个父亲都是一个完美的人，不是这样子。但是一个父亲的本质就有这样子，不按照我们的过错待我们，不报应我们，而且他了解我们。为什么我的父亲没有爱我爱到的地步说我的孩子不会偷钱呢、啊？模范生怎么会？他知道我会偷钱，因为他了解我是一个孩子，他也了解我看到别人在外面买我很心动。好，那个说是试探嘛，也是试探，但是去外面买东西买零食，这个不是对跟不对的问题，是我没有听我爸爸的话，而且不但没有听我爸爸的话，不顺服他的话，还去偷钱，这个才是问题。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讲到一点，第一点就是说，他赦免我们的罪。这个罪本身的定义呢，不是只有你犯了律法被关起来，不是只有这样，那是一个罪行，外面已经出来，干犯到、侵犯到、伤害到别人了。好，已经干犯的法律了。现在这里讲的罪是什么呢？这里讲的罪是你心里面的那个原来的那个特性， 很容易就会做错，很容易就会决定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可是别人看不到，可是你的意念就会越过那个矩，我们中国越矩，不是越过法律，是越矩，规矩的矩。所以耶稣这样形容，当你看到，特别是讲男生，看到一个女人动了淫念，那个就是犯罪了。这是一个例子。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来讲女人哈，男人是在眼光上面很容易会犯这种罪哈，就是人家都不知道，他也可以不讲，他也可以不去那个，那他有一个淫念在那里，就说哎呀，那个人如果是我的妻子怎么样啊？就你懂我的意思哈。那我们来讲一个女人的例子好了，这个男人的例子哈，女人有什么样会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意念上的犯罪？嫉妒，人家有一个什么你没有，哈，人家得到什么你没有的时候，你心里面怎么样？他有多好啊，不服，这个可以讲嫉妒吗？是这样的，你有没有更好的例子可以讲？
讲别人家的小孩怎么就这样，我家小孩就这样。
好，就跟人家比较，就是那个嫉妒，那个意念是好的还不好的？你说这个很正常啊，那不好你为什么不敢讲出来呢？好的话都不敢讲出来呢？你敢这样明讲吗？是一个意念在心里面想的，对不对？多好啊，人家说哎呀，你看那个人的那个衣服多高尚多漂亮，花那么多钱买那种衣服好浪费啊，你敢讲吗？你在里面想啊，是不是你自己没有哈？这个就是我们的罪性在里面，不能跟人家与喜乐人同喜乐，与悲哀人同悲哀，同情那些比我们软弱的，我们可能比较会，那些可怜的，哎呀，我们真的很能够动情，对那比我们好的，这种人也配这样子，巴不得把他所有的恶行都把他揭穿出来，啊，听到那个人发生车祸了，心里怎么样？滋滋的，心血窃喜，你很会用形容词，可是你敢讲吗？你不敢讲的，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罪的意念在里面，啊，所以谈到赦免我的罪的时候，这个罪不是只有你在法律上所欠的，是你心里面对神所亏欠的，甚至我们亏欠他的荣耀。神是一个很荣耀的神，很光明的神，可是呢，他造人的时候本来也是很光明很荣耀的人，可是我们已经亏欠了他的荣耀。第一个，他赦免我们的罪。我不晓得我们还有时间哈，我还在想说我今天会不会，哦，还有时间，好，会不会不够，就是不够讲哈，其实有很多哈，感谢主哈，他帮助我，然后让我们可以更细的来讲哈。那我们来看啊，两个经节再了解一下。我今天希望你能够理解哈，神帮助我们什么叫做被赦免。好，在还没有进入这个圣经以前，我再提一下孩子。你的孩子如果做错事，你去责备他，你去处罚他，对他的良心是一个非常好的清洁作用。但是如果仅止于此，你对他生气，你处罚他，你心里面对他没有赦免的话，这个孩子这个规范有时候效果会不彰，不见得会有，他怕你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你，他可以不做。可是如果没有那个赦免的那个恩啊，我们讲的恩典，没有那个赦免的恩的时候呢，因为基本上人的罪性哈，是需要先被接纳，先被包容，先被理解，然后呢，接受到那一种很温馨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讲是恩慈的时候，你才能够帮助你改变你以后的行为的方式。如果我爸爸那一天大发雷霆，把我打一顿，当然我不敢再偷钱了。可是一个三年级的孩子已经心里有一种自主的一种意念了，为什么别人家可以我就不可以？所以怎么样产生什么逆反？对，我开始就会反抗，然后就想更高明的方法，现在还不行，那我现在以后我知道怎么样偷到你不知道， 好，以后我不是不聪明的人呐、啊，我曾经这样的话，应该还算好、哦，还算蛮聪明的，还蛮灵巧的哈。所以如果只有处罚我，那我这个人的意志是很强烈的，是很刚烈的。你看到我现在是完全神改，完全重新塑造我了，让我恢复到他造我的造人的形象，越来越像天上的父亲哈、啊，越像他家的孩子了。我的个性是很刚烈的，你可能也是呀。就是他从他讲的这样，就是你越这样的话，那么我就我就是宁死不屈，可以这样说吗？对对哈、啊，这是生下来就这样的，不是说阿兹莎故意要这样，我也不是故意要这样，我个性是很倔的哈、啊。那个倔你看不出来，你不会说我坏哈、啊，但是我那个倔呢是非常刚打不破的，所以呢。如果不是我爸爸这样子用那种赦免跟恩典感化我的话，我里面那个硬的地方会越来越硬。所以我说神给我恩典，啊，他给我恩典，让我有一个这样的父亲可以来感化我。当然，我这个本性呢，到我他死了之后还是表露无遗。我爸爸在的时候，我就很顺哈，就是很。好，很安全。到我爸爸去世，我高中二年级，哇，我整个人就反了，整个人就反了，哈，因为我那个本性、那个罪性在里面呢、啊。当然，我没有做很多的大坏事，可是我心理历程就开始好像在流浪一样，哈，那种要反抗，可是表面上又挂着一个你是好人、好学生，那个才痛苦，哈，又怕说等一下人家看我。看我的就跟着我走的，这样讲不对啦，就说好像那些人都觉得说我的榜样很好的，一下子这样的话会不会害了他们？我说我都这样想。像以前那个台湾有一个叫做那个自杀的叫谁啊，两个三毛，三毛带着写的好多书，好多人啊畅销，对不对？很多人很喜欢他的书，因为什么？因为心里面呢从他的书会得到一种不拘，很放，可以很脱洒的那种，因为我们都活在那个被拘束的那里面，然后他看那种书就哎呀，多希望我能够跟他一样，即使不能跟他一样，在书里面跟他一样啊，去出门去做个旅行也很好。他带了多少他的读者，带到哪里？带到一个悬崖边跳下去。所以我常常会有这种责任感。我今天跟人家说圣经，我从小就很会说圣经，跟人家说道理，跟人家说很多，然后我自己也尽量想要表达得很好。突然间有一天，我如果这样的话，我害死多少人呢、啊？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是对神有一点怕，我怕说我去得罪神，就好像我这样对神不负责任。所以我的那个好不是真的好，不是外面，是外面也是不是里面真的好啊？所以你今天看到我是神的恩典，把我。第一个，我真的接受到赦免。在接受到赦免以前呢，我一定要理解到我这个人有多坏。如果我不承认我这个人有坏的地方，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去偷钱。如果爸爸说好，我知道你会偷钱，所以我钱都不让你摸得到，我还不晓得三年级我就会做这种事情，我可能长大的才会做。你儿子呢，因为你没有给他机会，或许你不知道，你也只知道这一次的试探。或许你以前呢尽量唯一的让他没有办法，我不知道啦齁，不要以为他就没有齁。所以感谢主，我被我爸逮到了齁，感谢主，我爸让我经历的尝到什么叫做被赦免的恩典，不会让我老是留着一个记录。我现在讲这事情不是羞耻，是在强调神的真神恩待我，让我一个爸爸这么明理齁，知道怎么样来调教我齁。所以这个赦免的恩典呢，对于孩子呢，你处罚，但是这个处罚这个当中，不要让孩子只有感受到你的那个愤怒，只有感受到你不听我的话，好像他就是一个皇帝，然后下面的臣子触犯这个皇帝的时候就是死罪一条。好，那么在这里呢，我没有把讲义给你们，因为我没有很事先很仔细的准备哈，我下次再把讲义给你们。我这里举了几个什么叫赦免哈。第一个，不定罪，不把你的罪定下去，那你要服刑，要服一段时间。好，不定罪。第二个，不记恨。很多父母亲可以做到不定罪，没关系，算了。好，要爱他嘛。 第二个不记恨，不会留一个痕迹，老是要跟你挖那个旧账。你看你以前怎么样，会有人会这样哈。还有呢，不轻视，不会轻看他，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坏行为做错事而就小看他或轻看他。这里说神纪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所造，不是轻看我们，是他看透我们，他理解我们，不但不轻视我们，还特别的想要保护我们，所以他用赦免来对待我们。他如果不赦免我们的话，那我们就根本就没有生活生存的余地了啊！不要谈永生了。好，你看我们心里面的意念这些，哪里过得神那一关呢？啊，那我把它定义这三个：一个不定罪，一个不记恨，一个不轻视，叫做赦免。那我们来看一个经节哈，我们看约翰八章，约翰翻到新约的约翰第八章。我主要是要看重点是在十一节，我们先看十一节好了。好，一起来，他这个耶稣哈，就他在指耶稣哈，他说，哦，这指着妇人。我们从第十节念来，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在圣经里面曾经有几个人就是体会到主的这个赦免的啊，特别是妇女哈，等一下我们有一个男的哈，一个妇女。那么这些人呢特别感念耶稣的这个赦免的恩惠，我们在讲恩惠。那有一个就是当后来去那个耶稣死了，在坟墓里面来探坟墓的第一个看到耶稣复活的抹大拉玛利亚，他是一个啊，也他有很多问题哈，魂里面的病，还有他的啊，这个他也是一个人家认为是下贱的女人。那么这是另外一个，这个是因为这个女人呢在犯奸淫的时候被逮到。那这其实对犹太人很简单，他们对于犯淫乱的，就说你已经有丈夫，你又去外面偷人的话，那这只有死罪一条，根本不用审判就抓去，你只要有证据抓到外面去，用石头被乱石打死，好，那是很痛的哈。所以犹太人对于这个淫乱是很就当作一种好像就是一个死罪哈，可以这样讲，很严重的。在这里呢，他们其实主要是要把这个例子拿来为难耶稣。你说呢？你不是讲爱吗？你把律法讲成爱啦，那他现在犯了律法啦，犯了淫乱罪啦，那你要怎么办？他们重点不是在这个妇女，他们不难，要处理这个妇女的问题不难，只要去打死就好了，没有人会讲他们。他们是要来为难耶稣，你说呢？你说爱啊，那对于这个人你怎么处理？啊，那如果你说就按照律法来解决他的问题，那你讲的爱怎么处理？那么在这里哈，我的重点在这里，爱的一个真正的爱，就是里面一定有赦免。意思是说，爱不是都没有看到缺点，哈，就是不是只有说啊，爱就是你很可爱，然后我爱你，不是只有这样。爱真正的这种内涵，就是一定包括包容、赦免、原谅。那我刚才讲过，原谅就是不记恨、不定罪、啊、不轻视。你如果注意看，耶稣称呼这个女人叫做妇女，他说妇女，那些人呢，往前看的话，这个妇女他叫他妈妈也叫妇女，那是个尊称，就像我们说女士、啊、那如果以我们的想法，即使你不叫出来，你想要这个女人是吧，他说妇女，那些人呢还跟他对话，他说都走了，他们没有定你的罪吗？没有。他说那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你不要再犯罪。神的赦免的特质是里面这个爱的很重要的内涵，就是不按我们的过犯来对我们，来报应我们。所以在神的律法里面，耶稣说 十条律法，十条诫命，总归就是爱。那么这个爱对于人的时候，他有一句话，爱人如己。我们在班上曾经讨论过什么叫爱人如己，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我不希望被对待的，我也不要去坐在别人身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是一个比较负面来讲啦，好，爱人如己，首先讲到说我不希望这样子，我也不要坐在人家身上。那么我们讲到说我们做错的时候，你一定很希望人家包容你，原谅你，对不对？一样的，坐在人家的身上，爱人如己。所以这些人就在想要去让耶稣掉在他自己的爱，那现在是怎么办呢？你怎么样成全这个律法呢？难道就让他去吗？那就爱吗？他们知道这不是的，不是神的意思，不是耶稣的意思。所以耶稣就在那里用这句话，你，我不定你的罪，并不代表你没有做错事，但是呢，不要再犯。啊，我顺便把一个辅导方面的观念放进来哈。好，现在我身为一个犯错的人，那么我被赦免的时候，像我对面对我爸爸，好，那我被赦免的时候，我已经心里面已经那个错误的那个记录呢，我很放心，不会再带在我身上，那叫赦免嘛，对不对？完全就是不定罪了。好，好，那么现在我就需要有一个悔改的结果出来。这个赦免会带给人悔改的结果，一个感化力。那么什么叫做悔改呢？心里面会觉得很亏欠，我的心里面那个良心很敏感，很亏欠。那我们现在用一个现代话来讲吧，道歉，好不好？我们讲道歉，对不对？我觉得我错了，那我就要去道歉。那真正的道歉是什么呢？真正的被赦免的人呢，刚才耶稣说你不要再犯罪。那么从这个被赦免的人的态度是什么呢？第一个，我知道我错了。所以如果你要处罚你的孩子，请你一定要让他知道他错了，不是被你逮到了，看到你生气了哈，你马上就定罪。你一定要让他跟你说他做错什么事情，要让他明白，你不要压他，要让他好像威胁他，他只好有时候怎么样，什么什么打成招啊，屈打成招。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这样子哈。你看那个亚当做错的时候，神说亚当你在哪里，你怎么会躲到树那边去呢？一直要让他讲出来哈，难道你怎么样吗？他不是一下就告诉他你以后怎么样，不是这样哈。所以对于这个被包容被赦免的人呢，第一个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立志志愿，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知道错了， OK， 我知道错了，承认自己是错的。第二个，我不会再这样做了。第二个哈，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或许你说以后又做了耶，有时候人的软弱，我们需要神的帮助，但是我立一个志愿，我绝对不会再这样做了。这是对于那个施恩者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好，帮我们恩就白领了，好，就忘记了。等一下我以后我们会讲到啊，忘记哈。第三个，我可以怎么样来弥补？意思是说，我愿意接受所有的结果你给我的，我会服下来，不会讨价还价。妈妈说打十下五下就好了啦，我又没有拖过那么久。这个不叫做真的悔改，不叫那个赦免没有达到功效，不会达到跟功效的哈。真正的赦免会达到一个功效，就是哎呀，我就是那个该受罪的，我就是那个该受处罚的，所以呢我错了，没有理由，没有在其他的借口跟理由。第二个，我决定不会再这样做。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哈，比如说我们对孩子发一个脾气或怎么样，你说孩子妈妈这样发脾气是错的哈，你原谅我，那我决定以后不会再这样子。 可是如果万一我有这个软弱，请你提醒我，我会这样讲，我们需要帮助哈。第三个我讲的就是说呢，我可以做什么来弥补，意思是说你要我处罚我什么我都愿意，我都甘心情愿，这个才叫真的真的真的，就没有再没有恶化，我该受的恶果我就自己要接受这个责任。如果这样做的话，父母亲的关系会非常的浓厚。好，刚才我们在讲这些哈，除了情以外，跟父母亲的情以外，恩跟情以外哈，除了那个亲跟情以外，这个叫做恩。真正的恩就是他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不管你怎么样让他伤心，怎么样让他哈，他都可以包容，而且呢不记恨，不会轻视你，然后你这边又产生一个结果，我不会再这样做了。因为对于那个对方施恩者呢，你有一种里面的一种想报恩，那你要报恩你就想不想伤他的心。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子啊。那如果我们忘记神的恩惠的时候，就是会变成我们会在做的还是觉得心里面还是很坦然啊，还是有很多理由会在这样做，然后呢我们可能也没有知道说什么叫做真的是神的那种无条件的这样爱我们哈，我们也会抓着人不放哈，因为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有需要有这种关系哈，赦免的关系。那就为什么讲的耶稣讲的很严重，你若不饶恕人我也不饶恕你，这个我们以后再讲了哈，今天我们就太多了哈，我觉得我讲太多了哈。好，到这里有没有谁要补充什么，或者你要想讲一点什么你的感受感想，对于这段话，一个基督徒，一个认识神的人，一个归属神的人，你一定会受到赦免的恩惠，所以你不要害怕，你只要到神的面前。好，我们看到一个结论的经节哈，我还要再回来讲这一段哈，但是我先给你们一个经节哈，可以实用的经节啊，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一提到赦免，记得就是给你恩惠，就是给你慈爱，就是给你恩宠哈，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赦免有这种功能，让你呢不但去了你所有，洗净了好，然后让你呢更能够去做对的事情，它有这种功能哈。所以我们孩子很需要被我们赦免，被我们管教，被我们赦免，我们也很需要神的恩典赦免我。这样的话你就会体尝到一个经节，诗篇38篇第四节，对不起啊，我讲了两个最后的经节，有一个诗篇38篇第四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尝尝主恩的滋味，诗篇34篇第八节。好，来，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尝主恩的滋味尝了48年，快50年了哈，这个恩典的滋味呢越来越好，从来没有褪色过。但是就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哈，不要忘记，但是这个恩典越长，而且我越来越投靠他的恩典，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好，我们把这个歌再唱两次吧，把它唱熟好不 好。那如果你还要想要分享什么，你再等一下，再唱完一次你举手一下，没有我们就把连着两次就要做结束了哈。
拿出来了哈。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话，它是我一生。
好，我们要一起祷告哈，我们先把安静我们自己，我们一起感谢，一起祷告哈。我想问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认识主一段时间，可是呢那个恩的味道好像越来越淡，让你感觉到不再享受这个恩的那种美善哈。刚才说恩神恩也是美善的，那你又有出现一些情况你不能饶恕，因为你没有恩的这种能力在里面，有那种恩的一个力量在里面，是我们不能饶恕，或者是让我没有办法去包容理解别人。如果有这样的姊妹，你愿不愿意就是我们特别为你祷告啊，当就是我们等一下就祷告，你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再次说我愿意再让自己那个恩的味道可以再眺望起来，让我不要忘记神的恩惠。有没有这样的姊妹，你可以轻轻的举起手哈。我们不是给人看，是给神看，让神知道说我们有这样的立志。好，我们请放下。然后有没有人，感谢主，有没有人在这里说我从来没有尝过这个今天讲的这种赦免的恩典哈？那我很愿意尝试，我很愿意寻求。有这样的姊妹的，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好不好，也请你举起手来啊，我们向神来寻求，向神啊来要这样的一个经验，有没有？好，请放下，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用感恩的心早上的这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就像父亲的爱的叮咛，今天早上如果有谁很需要这种父亲的安慰、爱的浇灌的话，求你把这样的话语再一次的浇灌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有时候你的话语就像情人的这种情书一样，在我们里面来激励我们，来触动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姊妹或朋友需要你这样的触动，也求你的话语就像流露在我们的心里面，浇灌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我们特别为我们当中有几位愿意再次的委身在你的恩典里面的这些姊妹来祷告。我们已经体会到，就像这个诗篇的作者说，我忘记了你的恩典，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亏损，以至于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你的美善，而也行不出你要我们行的美善。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特别为几位寻求，要寻求你的这样的恩的赦免之恩的，还有那么多的恩惠的这样子的神的爱来祈求。主，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你怎么样帮助我们理解你的恩，怎么样吸引我们到你的爱中来，求你特别的吸引这举起手的这样的一个心。主，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到这里来都不是突然的，绝对有你自己的美意跟你的一种呼召，你的召唤。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用说不出来的感恩来谢谢你，仍然如此的没有改变的来爱我们，仍然如此的没有改变的来赦免我们。主，我们还是继续要投靠在你自己的这样的硬币下面，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特别为我们当中做妈妈的来祷告，帮助我们也从你这里学习到怎么样做一个可以赦免的妈妈，好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因着赦免能够有果效，让他们的生命可以修直，让他们生命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美善的滋味。主，就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当中 啊，做工预备一切，我们为着厨房所有这些预备的手来感恩，你也赐福他们，帮助我们接下来要交流的，我们谢谢你把赵玲还有妈妈还有孩子们再次带回来，我们很珍惜在一起的时间，求你也赐福他们。我们谢谢你让啊我们有新的朋友，让我们啊能够在这里彼此来交流，就求你恩待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